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操练敬虔圣洁，学习传道侍奉，求主装备悦纳使用，奋力传扬，同心建造中国教会。
良友圣经学院
侍奉装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福音派的联盟剑桥宣言高举了五个维度，分别是维度圣经、维度基督、维度恩典、维度信心以及维度神的荣耀。今天第十五课文慧老师防备假道当中会就着这五点跟我们呢去讲一讲怎样去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假道。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愿我们这些领受主吩咐去传道的人，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专心忍耐，做成主的工。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进入侍奉与装备的第十五课，仍然是由文慧在这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主题就是呢，在我们传道上面要有一个装备，那就是要防备假道。防备假道，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除了人不信神，还有呢人信神，但是信的是千奇百怪。在内地有很多的异端、极端或者是一些的偏差出现，因此呢，作为神的工人，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做的一项装备或者是一项基本功，那就是呢，我们要学好怎么样呢去分辨，怎么样去防备假道。那文慧呢，在信主的时候，我的牧师呢就告诉我，你要记住四个唯独。四个唯独，牧师所说的话陪伴文慧走过了将近三十年信主的历程。哪四个唯独呢？就是唯独一位真神，唯独一位救主，唯独一本圣经，唯独因信称义。再说一次，唯独一位真神，唯独一位救主，唯独一本圣经，唯独因信称义。首先我们来谈谈唯独一位真神。那么说到神这一方面呢，布道家葛培里呢他就说过呢，人类呢有一个共通的现象，就是呢人人都崇拜某一些的东西。葛培里呢这样说，对所有寻求神的人来说，一项极明显的事实是去相信某种神，实际上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无论我们研究哪一个时代的历史或者文化，回顾以往，我们发现所有的民族，原始的或者现代的，都承认呢并且相信呢某一些神性的事物。有一些人呢在失望中放弃了追求神，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又或者是不可知论者，宣布自己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是 为着内心的需要，这些人他们还是要寻找另外一种神性的东西来填补他们心灵上的空虚。所以呢，人就会制造出自己的神来，可能是金钱啦、职业啦、成功啦、声望啦、性或者是酗酒啊，甚至美食啊、美服啊等等。而由于呢寻找不到真神，成千上万的人便自称他们效忠于一些比较小的神或者是一些的目标。但是无论怎样，人都得不到最终的答案和满足。所有的人就如同人类的始祖亚当一样，是为着与神相交而被造。人和石头和动物，这些是不一样的，因为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就给着人有敬爱神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人的内心呢，很自然要寻求神，但是因为人的罪和撒旦的工作，所以呢有很多的谬论，很多的异端就产生出来了。那我们看这个世界充斥了无神论，我想内地的听众、内地的同学们对无神论应该是相当的熟悉跟了解。其实无神论还是有神的，就像布道家葛培理所说的，人内心还是寻求神性的东西来填补他心灵的空虚。那么无神论者呢，你发现呢他崇拜什么，他的神是谁呢？其实就是人，可能是他学习的一个榜样。譬如说在内地我们说学雷锋，可能就是他自己，他信服人定胜天。所以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将人呢神格化，这就是无神论。我们也看到有所谓的泛神论。那什么是泛神论呢？泛神论呢就是相信有神，这个神呢不是一位神，它是充满在这个宇宙之内，有所谓的大宇宙，也有人内心的小宇宙。其实呢泛神论者呢跟无神论者一样，认为在宇宙之外呢并没有创造者。泛神论者相信有神，但是这位神已经跟宇宙认同，也就是说呢在你的小宇宙里头你也能够发现有神的存在。那新纪元运动就是来自于泛神论。那还有呢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是什么呢？自然神论呢认为一定有一位宇宙的创造主或者是创始者。诶，说到这没问题，但是呢自然神论就认为呢这位创造主并不干预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是没有超自然的事件，只有自然的事件。也就是说呢这位创造者呢他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呢他就停工了，这个世界呢自行运转，这就是自然神论。还有一个就是多神论，那最好的例证就是呢民间宗教，咱们中国的民间宗教什么都可以成神。所以我们看到呢对神呢原来在人类的社会里头也有不同的理论、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认知，也有不同的遵行或者是信奉。那这是我们要去了解的各种的学说。我们也看看呢异端邪教的神又是怎么样的啊？异端邪教或者是那些的偶像，他们的特色就是人造出来的。譬如说我们听到一些的异端，他们的神其实都是人造出来的，人塑造一个形象或者是人造一尊的偶像，是人造出来的，没有道德感，要人供养。我们听到有一些的异端，有一些的邪教，要信徒拿钱去供养那个所谓的教主 或教宗，而且呢，他的爱是很有限的。文慧记起呢，在台湾看过的两则新闻，我在电台的节目当中也多次提到了。那么这两则新闻呢，就是说到在台湾呢很多的庙宇，那么有一间庙宇呢年久失修，夏天常常下大雨，这个漏水了，这个水呢刚好呢就滴滴的点点的漏在了那个偶像的头上，那么信众看到了就不忍心，可是呢也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整修庙宇，怎么办呢？总不能让神明呢一直被雨滴着吧，所以就想出了一个妙法，去为神明呢专门定做了一件雨衣，让这一尊神明，这一尊偶像呢穿上了他自己特殊的小雨衣，继续的供奉在那里。这不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吗？竟然需要人为他做一件雨衣，让他呢不被雨淋。那这是第一个新闻。第二个新闻呢也是在台湾，一间庙宇呢可能呢太多钱了，常常遭小偷光顾，甚至呢连这个偶像啊他身上的那些啊金的衣服，或者是呢偶像本身呢有一些是用黄金打造的，都被偷了。这个庙宇信众们就很烦恼，怎么办呢？我们的神明，我们的偶像被偷啊，可是呢又不能够随便的再去做一尊的偶像出来，要做呢也是要用黄金来打造，至少也要镀金吧，那么值钱，要做一些的保险，所以呢就替这个神明所谓的偶像呢就造了一个铁笼子，把偶像放在铁笼子里，这个铁笼子呢再有一条的铁绳拴在一个柱子，那么这样呢小偷就不能偷了吧。这是不是很搞笑很荒谬？当文慧看到这两则新闻的时候，我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太荒谬，为什么人会愚笨到去拜这样的偶像，拜这样的神明，称这样的偶像为神呢？他连自己都不能保护，被雨滴被小偷偷，还需要人来保护他，人为什么还要拜他？那所以这就是异端邪教的神，人造出来的，没有道德感，要人供养，爱也是很有限，能力也是很有限。那么我们所信靠的独一的真神又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神亲自的启示，他是天地间唯一的独一的真神。我们看看旧约的生命记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而且呢这位独一的真神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特别是神的子民以色列民，他们在历史的当中，他们经历了，他们印证了这位神的确是独一真神。我们可以看看呢以赛亚书第46章的第9节，要记住从前发生的事，我是上帝没有别的，我是上帝没有别的可以跟我相比。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记住唯独一位真神，这是神自己亲自的启示，也可以透过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看见神他向我们启示了，他的确是那位独一全能全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真神，唯独一位真神。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唯独一位救主。那文慧在今天的课程里会多读一点圣经，因为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我们要防备假道，我们就要回到圣经当中。但是文慧所采用的或者所读的经文呢，是修订版的， 所以可能跟你所看的经文有一点出入，没有关系，你可以记住经文的出处。说到唯独一位救主，我们都知道就是耶稣基督。很多的异端邪教对耶稣基督有很多的质疑，例如他们不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们拒绝耶稣基督的神性，甚至呢，他们也否定耶稣基督的人性，他们拒绝圣经里头对耶稣基督的启示印证。我们看看所谓的异端邪教，他们的救主是怎么样的救主呢？他们的救主很像呢山大王，在他们的教里头呢是独权的，说一不二，享受呢信众对他所有的奉献高举，他呢唯我独尊，而且呢在道德上呢，很多的异教或者是邪教啊，甚至异端这些的教主，在道德上真的是有很多让人非议的地方。这和圣经记载要拯救我们的救主呢是非常不符合不相称的。那我们来看看圣经里头所记载的这位独一的救主，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旧约所应许的那一位，是旧约应许的实现。我们看看以赛亚书42章第6节，以赛亚书42章第6节，我上主呼召你，赐力量给你，使你在世上主持公道，我要借着你跟世人立约，我要使你成为万国之光，你将开盲人的眼睛，领被囚的人出监狱，使黑牢中的人得见光明。我是上主，耶和华是我的名，我不让其他神明共享我的荣耀，也不许任何偶像同受赞美。那我们会多读了第7节第8节的经文，透过以赛亚书42章第6节，我们就知道在旧约当中呢，神已经应许这位救主要降生，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应许的实现。我们再看看新约当中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宣告又如何。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要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亲那里去。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宣告。我们也可以透过提摩太前书2章5节，看看使徒保罗是怎么说的。提摩太前书2章5节，保罗说，这真理就是说，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之间有一位中间人，就是中保啊，就是成为人的基督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中保，也是最完美的中保。我们看看希伯来书7章22节，耶稣成为那更美好的约的保证，是最完美的中保。而耶稣基督呢，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掌管时空和创造万有的超越者。我们可以看看哥林多前书8章6节，但是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位上帝，就是天父，万物的创造者，我们是为他而活的，并且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而造，我们也借着他生存。他是那掌管时空创造万有的超越者，这是我们独一的救主。记住了，耶稣基督他很清楚的宣告，他就是那唯一的救主。我们再来看看唯独一本圣经。我们记住，我们的信仰呢都是建基于圣经。 那么很多的异端邪教或者不信的人，他们就对我们的信仰根基圣经呢充满了质疑，他们拒绝圣经的权威，拒绝圣经没有错误，他们任意的篡改圣经，甚至小心了，随意的乱解圣经。他们既然呢拒绝圣经，他们自己呢就另外造了他们自己的经典，在圣经以外举出了其他所谓的圣经卷啊，譬如说的一些啊所谓摩门经啦、又或者是一些的杂志啊，一些的经典，一些的书籍。那这是绝对错误的。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我们知道圣经是我们信仰唯一的根基。神感动不同时代、不同职业的人，启示他们写出来，经历历史的考验，一直到现在，仍然向我们的心灵说话。这就是来自于神的启示，圣经。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经文很清楚说，因为从来没有预言是出于人的意思，而是先知受圣灵的感动，把上帝的信息传达出来。圣经是来自于神的，全部旧约新约圣经都有三一神的灵参与其中。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全部圣经是受上帝灵感而写的，对于教导真理、指责谬误、纠正过错、指示人生正路都有益处。听到了吗？全部圣经是受上帝灵感而写的，对我们来讲当然是有益处的。所以我们要记住，唯独一本圣经。好，我们再来看看唯独因信称义，这是唯一的救法，没有其他的救法。异端、极端、邪教，他们有各种的救法，譬如说声称基督以外还要别的附加条件才能得救，例如要有一些奇怪的行为，譬如说你要大哭，甚至要大哭几次、几日、几夜才能够得救，要吐口水、吃二两粮、喝冷水或者是喝双氧水，要说一些古怪的话、和教主发生关系等等。那这样的救法是绝对错误的。还有人会强调只有在自己的教会呢才能够得救，甚至呢说到呢这个信徒或者是一个人死的时候呢他的尸体是软的才是得救的等等，这一些呢都是错的。因为在圣经里头只告诉我们一个救法，那就是因信称义。这因信称义的救法是神我们的天父所赐的恩典。我们可以看以弗所书二章五到八节的经文，文慧就读第八节，大家很熟悉的，你们是靠上帝的恩典凭信心而得救的，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行为，而是上帝的恩赐。耶稣基督也宣告了因信称义是唯一的救法。我们看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然要活着，活着信我的人一定永远不死，信耶稣而得救，这是唯一的救法。我们也看到有圣灵的印证，我们可以参考提多书三章六节，还有呢罗马书八章十六节。我会读提多书三章六节，经文这样说，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上帝把圣灵丰丰富富的倾注在我们身上。罗马书八章十六节， 上帝的灵和我们的灵一同证实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是圣灵的印证。我们也可以透过呢四卷福音书很清楚地看到信耶稣就得救。还有呢初期教会使徒的宣告，非常多的经文都指出了唯独因信称义这个救法。亲爱的弟兄姊妹，记住了这四项，唯独一位真神，唯独一位救主，唯独一本圣经，唯独因信称义。其实我们看看那些的异端邪教，我们就会发现呢，他们有几项特点都是很雷同的。偶像崇拜啦，独裁领袖啦，严密的组织啦，放纵的行为啦，还有神秘离群，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那这些的特点都是很类似的。而我们在辨别异端的时候呢，可以问几个问题。我们可以问一问，你是否相信三一神和耶稣的神人二性？你是否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你也相信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呢？还有，你是否相信拿撒勒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是否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而死，之后复活，赦免人的罪，赐给人永生？你相信他是唯一救主，这是唯一的救法吗？你是否相信圣经没有错误，认定当中所有的启示都来自于神呢？你是否相信你信靠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而不用在他以外又加上好多别的铺加条件、额外的条件？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学，最后文慧希望你能够做的就是把使徒信经背起来。我相信这个能够帮助我们坚定我们所信的。最后文慧以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到五节的经文作为一个结束。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因为他借着基督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在创世以前，他已经借着基督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丝毫缺点的人。上帝爱我们，预先决定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归属于他，使我们有做他儿女的名分，这是他所喜悦的，是他的旨意。愿神祝福您。
好，谢谢文慧老师。那么文慧老师一连五讲关于传道的装备呢，就来到这里。从下一课开始，第十六课呢，一连五讲呢，有林成牧师给我们去讲授侍奉的生活。下回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创。